那么我们要看各个国家的那个货币，虽然是那个面值有大有小哈，但是它基本上都是采用的十进制的这个货币单位。
嗯嗯，
比如说一二五十二十五十这样的。
嗯嗯，
那它为什么各个国家都不约而同的采用这样的面值数字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人类发展是，最早这个是十进制，是因为我们有每个人都有一双手，然后有十个手指，
嗯、
所以对于人来说呢，这个计数呢就是，十这个计数呢相对比较容易。那么二和五呢是从这个手，我们有两只手，然后每只手有五个手指来的，这样它计算比较方便。
嗯嗯，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可能有一个外星球是吧？他们是，比如说他们的外星生物是，四只手，每个手上比如说有四个手指头，那他可能净值就跟我们不一样了嘛。他们
这个意思
也跟我们不一样，对。
嗯嗯，那虽然说您说到像这些数字选择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十进制的这样的一个越位来选择哈，那毕竟还是有大有小，就是说像我刚才说的一样，那我们见到很多货币一二五十啊，二十五十在蛮常见，但也有人，譬如说像我们也常见的日元上万，和刚才我说津巴布韦是上万亿哈，那这是为什么？
印尼的好像货币也是比较大，对，
是，那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大或有小？
对，那这个就跟他们各个国家的历史有关系，主要是跟他们的那个通货膨胀的历史有关系。
嗯。
尤其是发生战争以后，往往那个物价会飞涨，所以很多国家都印制比较大额的这个面值的钞票。
嗯嗯。
那么比如说澳大利亚，我们国家现在使用的钞票最大的面值就是100的。
是。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钞票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很长时间以后才引入的，所以避开了这个大规模通货膨胀的这个时期，所以。有一些国家，他们比如说澳大利亚，他们的这个货币的最高面值比较低，
嗯，
但是比如说日本和很多有些非洲国家，有些东南亚的国家，他们通货膨胀在历史上面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所以。
嗯，
他们发行的这个货币的最高的面值往往也很高。
嗯，
通常讲的就是这个物价会飞涨嘛。
嗯，
那么有一个比较朴素的讲法就是钱不值钱了，是吧？
是。
曾经有一个故事就讲说，第一次世界大战里面那个柏林就有人，推着一辆车，然后车上载满了满筐的货币，
哦、对对对，
满筐的货币去买东西买食品。
嗯
啊，等到这个人把这个筐子拿下来之后，一回头，突然间发现那个有人把他的车偷了，因为那个车比那个可能一篮子货币还要
值
钱。
对对对，
所以通货膨胀是一个钱不值钱的现象。对，
嗯嗯，但即便通货膨胀，当然也说到通货膨胀也是可能是失去政府的控制范围哈。
嗯，
那如果在经济情况正常的情况下的话，那政府是如何来决定，就是说这个使用一些什么样面额的这个货币？
那么世界上到目前呢？普遍都是中央银行来管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用新币换旧币啦，或者是采用一种塑料做的钱，有新的加密的这些性质的这些钱，然后代替旧币。那他们一般都是用中央银行来调控这个货币的发行的。
嗯嗯。
但是如果要是这个调控涉及到比较大的范围，比如说我们最近也发现印度。他们采取一个要把这个大额的货币全部都回收的一个经济政策，那就是要印度总理出来牵头了。
嗯嗯，
一部货币史其实就是一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哈。那我可以说这个货币其实发展的有好几个阶段。最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铸币，就是金银铜铁，
对对对，
用这个金属来铸。汉朝时候起，这个官方就允许私人。也铸币，
嗯，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经济现象。比如说你去看中国的历史书，中国有好几次就是中国的这个王朝都允许私人来铸币，
嗯，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货币的铸成它是需要一定成本的，
对对
对，它和纸币有很大的区别，是吧？纸币你可以印，开这个印钞机，我们经常说，只要开动印钞机我就可以印，但是这个铸币就不一样，铸币你即使把这个开放给民间来铸币，
嗯，
那么民间要开采金属冶炼金属，然后铸造这个钱币，它也需要成本。
嗯嗯，
如果这个铸币的成本正好和这个钱在这个社会上流通的这个价值大致相当的话，那么开放这个铸币给私人也没有什么不妥，是吧？
嗯，是。
对，那就是这个第一阶段就是这个铸币，叫金银铜铁，我们都见过的。 那么下一个阶段呢，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开始用纸币。用纸币的时候呢，就会更多的涉及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因为纸币呢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信用了。那同时纸币的流通呢，还会造成，比如说，有人造这个伪钞，对吧？叫
对。
假币。那么像刚才我说过的，现在很多国家都用塑料来造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塑料的这个钱，它防伪功能比较好一点，它不容易被伪造。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是我们都是用的卡。
对，
其实我们
是，
用的并不是钱，那银行卡呢是一个存款的代表，你在银行里面有存款，你就可以用银行卡来买东西，对吧？那么信用卡呢是一个贷款的凭证，你使用信用卡的时候，刷卡的时候呢，其实呢你是从银行贷款的，
是。
那未来呢可能在1个月、2个月里面，或者在1年、2年里面，你还款的时候呢，你可能还要交一定的利息。所以，银行卡和信用卡呢，这是一个新经济的代表。人们不再用纸币了，用的是卡，只要刷卡就可以了。现在甚至刷卡的时候，你连密码都不用了，你只要往上贴一下，
pass 一
它
下，
自动，对对，它自动的，它就能够识别。那这是第三个阶段。紧接着呢，进入这个21世纪的时候呢，我们还有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我可以称之为叫做电子货币的阶段。
是。
那什么是电子货币呢？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比如说有这个阿里巴巴是吧？有这个苹果支付，有这个微信支付，阿里巴巴有这个支付宝。比如说，我们在这些支付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的实质上的这个纸币在流通，甚至呢也没有看到卡在流通。真正意义上的流通呢，只是从一个人的账户打到另外一个人的账户，然后这个交易就完成了。所以我称这个阶段呢，称之为这个电子货币的阶段。
那您觉得按照这个趋势发展的话，那会不会有一天就是电子货币就完全替代了纸币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非常的大，而且在澳大利亚来说呢，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个趋势的形成。比如说这个澳大利亚现在的这个金融监管机构ASIC，它已经向所有的这个金融科技公司开放了这个金融服务的牌照。这个开放呢是一个短期意义的，就是短期内这个所有的这个金融科技公司都可以提供他们各种各样的这个金融服务平台。在这个期间呢，他们不需要这个 ASIC 提供的这个金融服务的牌照，来进行这些金融的服务。澳大利亚交易所ASX，他们最近也提出上面要用这个新式的这个加密技术，网络加密技术叫做 blockchain 的这个技术，那也是为了以后这个把整个的货币系统从这个纸币、信用卡、银行卡这个系统升级到电子货币，在做准备。
但说到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个新闻哈，就政府建议取消100元面值的纸币，目的是为了查处逃税。其实是我如果前面一层意思的话，我比较好容易理解哈，就像我们平时说的一样，如果是现金交易的话，就没有一个转账入账的记录在，确实是比较容易逃税哈。但是这个新闻点是取消了100元的这个面值的纸币以后，可以帮助避免就是逃税，那这是个什么原理呢？
因为很多这个大的这个商业犯罪活动，往往都是和现金交易有关的。比如说印度，它最近就是取消这个大额的面值的纸币，就是为了这个防止有人偷税漏税啊，或者这个贪污腐败的这种行为。那取消这个大面值的，而不取消小面值的，就是让这种大规模的交易用纸币进行的交易，就是从这个社会上不能够成立了。那以后就是只能从电子转账的话，我刚才讲到的，如果是电子转账的话，它都有电子记录，所以它比较容易被查到。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您提到一些非法交易以现金的方式，如果是用一些比较大面值纸币的话，拿个箱子装，然后他们也比较好拿。那如果是用一些比较小纸币的话，可能他们在操作和运行这个过程可能就会更复杂一些，是吗？
可以看到很多电影是吧？你
是
讲
是，
到这个
贩毒啊，
一
然后
边
把
贩
箱子
毒
一拿。
一边拿个很大的箱子，装的毒品，那一边也把那个手提箱打开，
对
一打开里面都是那很少有人去拿1美元的面值的
对对对
去进行这种活动，
对对
对。
对，像就是万一要是取消了以后哈，以前可能拿一个箱子就可以办成事儿，估计以后拿10个箱子，他们就得就是琢磨一下这个人的成本也在里边。
对，他这样的做法，他并不是完全的避免犯罪，但是他加大了这个犯罪的成本，那也是变相的减少了这个犯罪率。
好，也会有这么一个内在联系在哈。